好，那丢失被这个启示录哈，到了这一个第十九章哈，这个四次的哈利路亚之后呢，你知道这是敬拜赞美团啊，在那地方为这个婚礼展开了，这个空前绝后的婚礼展开了一次非常荣耀的一个敬拜。所以我们上礼拜讲到说，第一节到第，而且是到第六节哈，今天应该是第七节到第十节哈，第一节到第六节里面讲到说，这是一个赞美的一个时间，这是启示录七次的赞美的最后一次的赞美。你可以看见赞美的重要性，敬拜赞美是基督徒生活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基督徒不应该只是听到，不是应该只是读圣经，基督徒里面应当要有赞美，应当要有诗歌，这是我们基督教跟很多其他宗教决然不同的地方。 Amen。 跟你旁边说，你要赞美主。啊，当你讲这句话的时候，脸上应该带着笑容，虽然你的口罩看不出来，但是你眼睛可以表现出来，好不好？来，跟你旁边说，你要赞美主。阿们。亲爱的弟兄姊妹，每一次当我们看到这个启示录前面这样子一路想下来的时候，都是审判审判审判，灾难灾难灾难，哎呦，看的人都心里面很好像很沮丧，是不是？但亲爱的弟兄姊妹，突然在这个第十九章开始又开始一次赞美，而且这个赞美呢，随着接下来羔羊婚娶的时候要来临了。所以第七节说，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是吗？ Amen, Amen.、啊、最近我女儿结婚，所以不要误会哈，那个我旁边的是我女儿哈，我不是新郎。 OK 哈，谢谢姊妹。我想对一个女孩子来讲哈，我想她一生当中最大的梦想是什么？就是穿着婚纱的时候，是吗？所有的婚礼你可以看见，这个都是在把这个主角放在谁身上啊？新郎？那是你的婚礼吧。婚礼为什么要大家通通坐好了这边，然后男的站在这，新郎站在这边，然后呢在当当当当当当当，然后后面就怎么样，新娘走进来，是不是父亲牵着他或怎么样，是不是？这表示什么啊？新娘是主角嘛，是不是？但是弟兄姊妹，你知道如果根据圣经来讲的话，婚礼的主角应该是谁啊？新郎。首先我们要看见婚姻是上帝所设立的，从整个圣经里面我们很清楚地看见这事情，这个婚姻是神所设立的，婚姻是神的心意，婚姻是神的祝福。 Amen。 但今天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今天的婚姻真的是很狼狈不堪，今天的婚姻真的是叫做这个食之无畏，弃之。为什么会这样子？从亚当夏娃开始，你可以看见本来神设立他们的时候，神对人类的这个婚姻的美好，神从这个亚当的肋骨里面拿出一个肋骨，然后呢就做成了夏娃，是不是？然后就跟他说什么，他说你是我骨中的骨，是肉中的肉，是不是？然后呢神就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和好，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亚当夏娃原本他们两个人赤身露体不觉得羞耻，为什么？今天我们看到那个这个啊，特别是哈，你到欧洲去，你看到一些的这个图画啊，都是裸体，看了之后你就哎呦哦呦，小孩子不宜看。其实问题是什么？不是他们有问题，是谁有问题啊？是我们有问题。这位人类犯罪之后，人才开始发现需要用这个叶子来遮羞。神本来设立这个婚姻的时候， 是一个美好的婚姻。但是亚当夏娃犯罪之后，使得这个婚姻，甚至使得整个人类离开了神，因为罪的缘故。在旧约圣经里面，何西阿书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书，讲到上帝跟这个以色列人的关系。在旧约圣经里面，常常把上帝这个比作是就是他的妻子哈，他的妻子就是以色列人，所以神用这种夫妻的关系来比喻他跟我们之间的关系。何西阿书里面讲到说，何西阿是一个先知。那么在大概是在主前760年的时候呢，耶罗波安第二成为北国以色列王的时候呢，神的话就临到了先知何西阿，要他去娶淫妇，叫做割灭为妻。割灭本来是一个妓女，可能是所谓的庙妓，因为那时候一些异教里面都有，就是在庙里面有妓女的这样子的一个，跟来进香的或者来这些拜的人发生关系，这是以当时异教的一个习俗。那么当先知何西阿娶了她之后呢，后来起初还十分的甜美，但是在她第一个孩子耶斯列出生之后，割灭就改变了，她厌烦，他不耐烦这个何西阿常常出去传讲上帝的话语，然后呢就开始在外面去跟别的男人在一起了。好了，何西阿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之下，亲爱的弟兄姊妹，一般来讲这样子的情况之下怎么办？就离了吧，是不是？今天你可以看见这个社会，今天这个时代的婚姻就是如此，有了小三那还得了，不过今天的这个问题不是这个男的有小三，是什么？是女的有小三。所以何西阿照理来讲，他应该把这个妻抛弃了，他抛弃的也非常符合圣经原则，是不是？不能说符合圣经原则，就是说圣经也允许，是不是？但亲爱的姊妹，神借着何西阿这一个先知要带让我们看见这事情，他还叫何西阿去把他从这个，后来简单讲就是说这个割灭后来哈，这个在外面这个很这样子的一个，这就是说乱招男人跟女人，所以他后面两个儿子生出来哈，都不是跟何西阿生的，都是跟别的男人生的哈。好，那这个我就不细讲哈。那到最后又被他自己的情人把他抛弃，所以割灭被抛弃之后很惨，最后他真是在流浪在外面哈，甚至最后卖身为奴。在这种情况之下，上帝要何西阿去把他找回来，再把他找回来，上帝要何西阿再娶这一个他的这一个淫妻为妻，让他重披婚纱，重新的跟他再一次的结为夫妇。亲爱的弟兄姊妹啊，你知道吗？在何西阿书第二章19节20节三次讲的这一句话，他说我必聘你永远归我为妻，我必聘你为妻，聘你归我，聘你归我，讲了三次。这就是代表着今天许许多多时候，不单单是当时候的以色列，今天许多时候基督徒神的儿女，事实上我们也是如此啊。我们是不是也常常移情别恋了？亲爱的弟兄姊妹，有没有？耶和华本应该是我的牧者，但是呢我们常常变成是手机是我的牧者。所以神要何西阿去娶这个淫妻割灭，再一次的让我们看见神对我们所立的约，神所定的这个约，就这个是世界上面没有的一种约，这个约是一种主动的约，这个约是一个永远不改变的约，这个约就是说你这一方毁约，但是我绝对不毁约，你懂这个意思吗？这个叫做 covenant， 这不是 contract， 这是神跟人立约，这是 covenant。 神主动，神不毁这个约，神永远持守这个约，不管人再怎么样子的背逆，神永远在那个地方等候着我们。弟兄姊妹，这个婚姻到了新约的时候呢，到了新约的时候，所以呢耶稣基督降世，基督来了，所以借着基督跟教会的关系，特别是在以弗所书里面就讲到基督跟教会之间的关系，他说教会怎么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顺服丈夫。这一句话我想可能很多的婚礼都是在讲这一段，是不是？我们当中有没有你在婚礼的时候牧师讲到就讲这一段，请举一下手好不好？有没有？看看，做个调查，还是都忘掉这个那天在讲什么。好好，那弟兄姊妹，很多时候这个大概一般的婚礼里面，不管是读经也好或者讲道也好，大概常常都用这一段圣经，讲的做妻子的要顺服丈夫，讲的做丈夫的要爱妻子，就好像教会怎么样子爱教会，基督怎么爱教会，为教会舍己，是不是？弟兄姊妹，婚姻在以弗所说用婚姻来预表着基督跟教会的关系，你知道你的婚姻在神的眼中有多么样子的重要吗？你知道你的婚姻又在反映基督跟教会之间的关系，在借着你的婚姻，亲爱的弟兄姊妹，神借着我们的婚姻就在向这一个不忠的社会，向这一个破裂婚姻的时代证明一件事情，让人看见在基督里面的婚姻是不一样的。 Amen。 如果你的妻子或丈夫就在你旁边，你去跟他说我爱你爱到底，赶快啊，赶快存款啊，不管有口无心，有心无口，或者是弟兄姊妹，我们真是人很真的是啊，我们的人啊，我常常觉得说我们真的是，如果我们今天神要是要来救查我们的罪孽啊，我们真的是不知道到哪个地方要钻到哪里去，是不是？想想看啊，神这样子的看重我们，借着基督跟教会之间的关系来形容今天这个婚姻，那我们是不是更应该要把我们自己的婚姻好好的经营，反照出神在我们身上的心意。那么到了启示录，好，到了启示录，你可以看见在启示录里面，从第一章开始新郎就预备好了。好，你看见在第一章里面就讲到这个人子，好啊，有一个人子这个出现哈，约翰看见这个人子出现哈，这个全身的光芒呢，这个白色的衣服啊，洁白啊等等的这些，然后呢听到这一位啊基督讲说，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又是那个存活的。好，所以耶稣基督从启示录的第一章里面就已经是这个新郎就已经 ready 了，一直到了十九章，这个羔羊的婚娶的这一天来临的时候呢，羔羊婚娶的这个时候新妇预备好了。你看，新妇预备好了，新妇预备好了，穿着洁白的全身洁白的这一个衣服，这一个婚纱，等候新郎来迎娶了。这个婚礼的女主角新娘预表的是教会，教会是什么？教会就是凡是神信仰神的，信仰耶稣基督的这一群人聚集在一起，这个叫教会。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在这个地方，这个叫做教会，是不是？但是如果这个礼拜堂不在了，假设有一天这个礼拜堂不在了，你我聚在哪一个人家，或者聚在公园里面聚在一起，那也是什么？教会。所以教会是消灭不了， 今天在很多的国家不允许教堂存在，不允许教会公开的聚会，但是基督徒仍然偷偷的秘密的聚在一起聚会，那就是什么？那就是教会，那就是教会，亲爱弟兄姊妹。而教会就是基督的心腹，基督的心腹，你我每一个人就是预备做基督的心腹。所以当我们讲到跟神的关系的时候呢，可以有主仆的关系，是不是？有王跟什么这个子民，神这个王国的子民，对不对？可以有这个关系。还有什么样子关系来做比喻呢？身体头跟身体的关系，是不是？在圣经里面提到有一个最让人最喜欢的，就是讲到夫妻的关系，新郎跟新妇的关系。所以你看那个雅各书有没有？读雅各书的时候有没有？哇，你看见那个新郎跟新妇啊，那个这个良人跟这个佳偶，他们之间的那个关系，那样子的亲密，那个就是我们今天跟一组的应该有的关系啊。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我们今天要来看，我们这个婚礼快到了。当我们说主耶稣快来了，是不是？事实上今天圣餐是一个非常好的时间来讲这个主题。有每一次当我们在这个地方纪念主的时候，圣经上说什么？我们如此行为的是纪念主，只等到他来，看到没有？也就是说，每一次当我们在这个圣餐的时候，我们纪念他，好像这一个心腹在里面等候这个新郎要来迎娶他，一直等啊，一直等啊，一直等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 ，the second coming of Jesus Christ， 当主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那就是羔羊迎娶的时间了 ，Amen。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过去讲到主再来的时候，我们讲到末日近了，我们讲到审判近了，我们讲到这一切。但是今天我们要说主耶稣要来了，他要来迎娶他的心腹。 Are you ready? Amen? Are you ready? 你预备好了吗？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主耶稣这时候就从天降下来，带着众天使天君一起下来， Are you ready?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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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今天早上我忘记了一件事情还没做，哎，那个上帝等一下，等一下，主耶稣等一下，哎，等我去把那个事情办完之后。现在就是有什么事情这么重要？有10万块钱还没有存到银行，还是家里面的瓦斯炉没有关？现在就是妹，真的 seriously， 真的想想看，如果我们的心思意念真的是等候这位主的话，你要欢喜快乐的等候他， Amen。 哎呀，欢喜快乐，欢喜快乐。你说主，我今天心情不好，亲爱的弟兄姊妹，不要老是 focus 在你自己。真的，我们一生最大的问题就是己，情绪不好，心情不好，问题很多，压力很大，工作不顺利，等等等等，所以你想到的都是问题，所以你永远不会快乐。为什么？但是主耶稣保罗告诉我们说，要靠主怎么样？喜乐。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欢喜快乐，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哈利路亚。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等候那一天来临吗？你等着那一天主耶稣基督要来迎接我们吗？你期待耶稣基督要再回来吗？ Are you ready? 那 OK, get ready 啊，我们现在大家一起来 get ready 啊。第七节讲说心腹已经预备好了，然后你看哈，在启示录21章第7节提到说，圣城新耶路撒冷由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心腹装饰整齐。所以21章 又会再讲到这个心腹新耶路撒冷。好，那个我们之后再详谈。到了二十一章第九节，他就提到说，我要将心腹就是羔羊的妻，很清楚了。所以圣经里面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说，这个心腹是谁？羔羊的妻。而这个心腹是谁呢？新耶路撒冷，就是神的教会。亲爱的弟兄姊妹，那这个心腹要预备什么？心腹要预备什么？在第八节说，我们一起来念这段圣经好不好？来，预备起。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所以这里 提到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说，心腹要预备什么呢？他要预备，他说就蒙恩，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洁白的细麻衣，等一下我们会讲这个洁白细麻衣什么意思哈。首先我们要讲到蒙恩，你要在这一个羔羊的婚娶上有份，首先你需要蒙恩。再一次回到最基本的，弟兄姊妹，我问了不知道多少次，但是我盼望问到一个地步，你可以很有把握，很笃定的，每一次牧师在问的时候，你都能够回答说 yes。 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清楚重生得救的人举手。 OK， 请放下。弟兄姊妹，换句话说，你清楚你是蒙恩得救的人。这个地方用蒙恩，这个是基督教的术语，我们信主的人知道这件事情，但是对不信主的人来讲不知道什么叫做蒙恩。蒙恩，蒙什么恩啊？所以 有一个牧师的儿子叫做张蒙恩，在台湾，这个他教会增长很快哈，现在大概可能已经有超过2000人了。这个牧师的儿子，我认识他的爸爸，所以叫张蒙恩，你一听就知道一定是基督教家庭，是不是？还有一个叫，好像网络上面还有一个叫陈蒙恩的，好，大概也是，好，反正就是好。那弟兄姊妹，什么叫蒙恩？蒙恩就是说，我今天本来是犯罪的，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是不是？所以罪的工价就是死。那个死是什么意思？死的意思就是 separation， 死的意思就是与神隔绝，与上帝所应许的一切的恩典福分无关。这个恩典临到了什么人呢？圣经告诉我们说，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罗马书第三章23-24节，他讲的说，前面讲到世人都犯了罪，这就是为什么今天基督教跟所有其他的宗教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差别在这里。我们今天如果不讲这个罪的问题，那今天基督教就失去了他的核心信仰。如果一个人不谈罪的问题，他干嘛需要信耶稣？这就是为什么我常常提这个什么什么什么，那个叫做什么平原上的牧师，这个讲到这个廉价的恩典，讲到说这个恩典，上帝的恩典，你不需要认罪，你都可以得到这个恩典。这个不知道是什么恩典。亲爱的弟兄姊妹，神，我们的罪使得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断绝了，而这个罪的解决才能够使神之间的关系能够恢复。那罪怎么解决呢？所以佛教也好，或者是印度教也好，或者这些很多的一些宗教，就靠着修行，靠着做好事，有没有？这叫慈济功德会。 早期基督教，早期的天主，直到今天，早期的这个天主教更厉害，更 worse， 赎罪券，用钱去买，买这个罪得赦免。哎呀，我想到这些，我都觉得我们太感恩了，弟兄怎么样？我们信耶稣太感恩了，是不是啊？你活在中世纪那个天主教的时代的时候，你今天犯了一个罪，怎么样？又要掏腰包了。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白白的 free， 免费的，你没有付任何的一个 penny， 我们没有付任何的一个代价，你不需要像那些这个喇嘛教的，他们要这样子的三步一跪五步一跪，然后这样子一直爬，爬到这个那个叫做是布达拉宫去，西藏的布达拉宫，来表示他的一个虔诚，也表示他的赎罪。他们每天早上到他们的那个庙里面去拜的时候，从早一直拜到晚，他要每一天在那边这样子拜拜拜，因为他们认为说这样子拜他可以来赎罪。他们需要去弄那个转轮，这样转转转转，每一天都去转，不知道要转多久。你看每一个人越转越愁苦。亲爱的弟兄姊妹啊，但是有时候我在想说啊，好像我们中国人啊，不付点代价，他就觉得这个东西大概不好，有没有这个问题啊？难怪耶和华见证人，你看他们传教，他们要你付代价，来给你一个小车子，怎么样？付个两块钱，这个小车子两块钱，或这个五块钱，他要你付钱的。哎，付了钱你就不会乱丢了，是不是？哎，我们在大华超市说圣诞节就发单张了，发完之后你就接着去收吧。一堆人就是看了之后，有人看不看就顺手一丢就丢了。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不管世界上的人如何的反应，都不能够把上帝的恩典否定掉。这个恩典就是白白的 ，Amen。你我白白的得来，也要白白的舍去。所以蒙恩得救，有一个这个我们很熟悉的一首歌叫做奇异恩典，大家会唱吗？是不是？奇异恩典何等甘甜。这首歌其实哈，从这个所谓的作曲或者是从歌词来讲哈，坦白说哈，也不是说很怎么讲，不能说是它是一个一等一的东西，你懂意思吧？可是这首歌就是这么样出名，这首歌就是这样子的反复的唱。我们到以色列去的时候，我们到这个在那个在那些的公众的场合，我们弟兄姊妹们一走上台上去，我们大家最会唱或最能够背的是什么？奇异恩典。当我们一唱奇异恩典的时候呢，哎，你会发现马上就许多人就跟着了，不管他是美国人、英国人，或者是欧洲人，或者哪里人，只要是基督徒，大家就跟着一起唱了，用他们自己国家的语言就唱 Amazing Grace， 唱奇异恩典。亲爱的弟兄姊妹，这首歌你知道这首歌的作者是谁吗？叫做 John Newton。 他从小是一岁的时候父亲过世，然后接着就开始了染上了一些不好的习惯，接着呢后来最后变成是奴隶船的船长。但是当他在这个船做还没有信主之前的时候，真是何等可恶的一个人。他让那些黑奴啊，从非洲，那时候英国把这些非洲的黑奴把他们抓了，然后呢就拿到英国，拿到欧洲去卖，到市场去卖，奴隶市场。然后呢他在这个过程的当中，黑奴就叫这是在那个很肮脏很闷的一个环境里面，一两百个人在这样滑，很多人就在这个过程当中是死掉了，很残忍的。后来他作为一个船长，他看了这种戏，他就把别人当作动物一样的对待，有的做不好的、做不勤快的就打他，甚至有的死了之后就把他丢到海里面去，就是这样子的一个人。这样子一个冷血的人， 你认为他会信耶稣吗？神很奇妙的，神所爱的必责备必管教，神最后就透过他被这个被卖到，最后人家把他这个设计就把他卖到卖变成去奴隶哈，结果反而是用对待奴隶的方式去对待他，那个时候他才感觉到自己好可怜啊。在这样子一个情况之下，后来他信了耶稣，他信了耶稣之后，他想到自己过去那样子的一种生活，他也是个成为了一个脍炙人口这个传遍世界直到如今。亲爱的弟兄姊妹，这首歌说明了一个真正重生得救蒙恩的基督徒的心声，奇异恩典， Amazing Grace， 没有办法明白这是什么样子的一个恩典。亲爱的弟兄姊妹，不要 take for granted， 如果你还没有得到这个恩典，今天你要把握机会啊，抓住这个机会，得到上帝所预备给我们这个恩典，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白白的交称义。你今天到任何一个宗教节，你去捐香火钱，你去做这些好事，做这些行功德，为了要得到得救。但是今天在教会的里面，今天哪一个教会如果说你信耶稣你要奉献这个多少钱才可以信耶稣，我告诉你，告诉我，这个教会立刻把它关起来。我们今天收奉献是基督徒因着蒙恩得救甘心乐意的奉献。所以保罗提醒我们，我们奉献要甘心乐意，就是这个原因。第一个条件，蒙恩，接着说什么？接着说什么？得穿光明洁白的衣裳。好，下一张帮忙一下。这里讲到说光明洁白的细麻衣哈，这个细麻衣就是他这个第八节已经解释了，就是圣徒所行的义。好，请你注意一点哈，刚才我们说因信称义对不对，这个地方又提到说要穿细麻衣，这个细麻衣就是信徒所行的义，请你记得。换句话说，这是代表着基督徒的行为。所以前面蒙恩得救那是不需要你付什么代价，你不需要做什么的，但是接着这个地方就告诉我们，从得救之后，从称义之后，就进入了下一步是什么？称义的下一步是什么？罗马书称义的下一步是什么？知道的回答我，成圣。所以基督徒见了耶稣之后得救了称义了，接着要进入哪里啊？要追求成圣，是不是？所以得救之后不要停在得救，我们一直讲得救之后要进一步的追求，要得胜。因此这个地方在讲的得胜的问题，在讲的成圣的问题。新约当中成圣这个字，或者成为圣洁这个字，一共出现了278次，你可以见得这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保罗在哥林多后书11章第2节用夫妻的关系再次做了一个比喻，他说我为你们起的那个愤恨啊，因为我把你们如同一个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亲爱的姊妹，我们信了耶稣之后，我们等于就像一个贞洁的童女。一个贞洁的童女的意思就是说没有跟任何的男人发生，一个贞洁的女孩子预备好自己，只等到基督那一天再来。按照犹太人的规矩，其实他们的定结婚中间是有一段时间的。所以这个地方在讲什么呢？这个地方是在讲说我们今天信了耶稣以后，就好像是怎么样， 我们许配，许配就是意思就是说跟基督订了婚了，但是呢正式的迎娶还没有来。正式的迎娶什么时候来呢？就是基督再来的时候，就是这个地方十九章所说的羔羊的婚娶的时候，那时候历世历代的圣徒要跟主一同在这个婚宴的里面接我们，这样了解这个意思吗？所以在这一个等候的过程当中，基督还没有再来之前，你我要保守我们自己成为一个贞洁的童女，懂这个意思吗？意思就是说你我要保守自己过圣洁的生活。好，亲爱的弟兄姊妹，最近哈有一个事情又再让我注意到，就是我们有一天在晨祷的时候谈到美国不知道有几个州在做一个调查，他们在调查这个教会神职人员的情况哈。那我就想起在2018年的时候，曾经美国大概就是说据说然后有可能有全美那个好像不知道是哪一 Pennsylvania 州神职人员就是未成年的这个一些的性侵啊性关系哈。那这个事情哈非常的，你知道在世俗的报纸里面把它报出来，而且是法庭上面把它做调查出来，那你说这样子是不是非常非常的丢脸了？是不是丢谁的脸啊？丢教会的脸，羞辱主的名啊。最近就是今年法国也做了一个调查，公开记者会讲到说法国过去70年有差不多11万的人他们神职人员性侵。你听了都会令人说怎么会这样子的事情，是不是？当然其中一个可能大家会特别提到，为什么提到这些天主教的神父哈，就是因为说因为他们是守独身的嘛。事实上这个我就已经讲过很几次，这个事实上不合圣经的哈，这样子的一个做法其实也造成他们会有这么大的问题啊，我相信这是其中的一个原因啊。但是我想要讲的一件事情就是说，有另外一个报道这样讲，他说他那个报道里面有点在看见这个问题的普遍性。他说其实今天在美国的校园里面所发生的性侵案要比这些的神父所发生的超过100倍以上，了解这个意思吧？如果我们今天看到这个事情我们会觉得非常的震惊，那你知道吗，发生在今天美国校园里面这样子的这种性侵案更是多的不可计数。那讲这些东西表让我们看一件事情，就是说今天整个这个世界你可以看见这是一个罪恶当道，撒旦借着这一些的性的败坏性的混乱，在可以说是在蹂躏整个世界，蹂躏着整个人类啊，从我们的年轻的下一代开始。你知道这些啊，这有时候真是说我本来是真的是很挣扎，这些东西啊真的是我都觉得不应该是讲起来都让人觉得很心里面很不舒服的。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我所今天面对的就是这个时代，我们没有办法鸵鸟心态说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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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躲到教会里面来这个世界都很美好，大家都是你好我好，不是的。今天你看见这个时代仇敌在那边猖狂的在那边吼叫，要寻找可吞吃的人。他不是只有吞吃那些不信耶稣的人，他也吞吃什么？他只也吞吃基督徒。他不是只吞吃基督，他不是只是会针对这些牧师传道人这些神职人员。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神职员都会面临到这些的罪恶的影响，请问一般的弟兄姊妹会不会？更会。 也许讲到那个东西你就说哎呀，牧师那个我不会。好，亲爱的，这个会不会什么叫做数位海洛因，听过吗？海洛因听过吧？海洛因听过吧？毒品是不是？什么叫数位海洛因呢？今天有人把这个，就把这个网络形容成，它就变成海洛因了。Addict to internet。Addiction 是今天的整个一个普世的一个问题。Internet 发明，手机的发明，这些这个带来一个方便，但也带来了今天很多的人无形当中被它捆绑。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被捆绑？如果你没有的话，你大声说。弟兄姊妹，什么叫做被捆绑，你知道吗？请问你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情做什么？嗯？请问你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情啊，我这样讲哈，你第一件事情去把闹钟关掉哈，那个不算，好不好？啊，就说你早上起来你最先想到要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的，是去看手机的。 OK， 好好，他这个有好有很多的这个 exception 哈。 OK， 那我不要你举手了，我要问的就是说，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大家自己问自己，清早我起来要赞美主，是不是？但是有多少人清早起来是来赞美主，来亲近主？可能清早我起来要看手机。听着没？手机里面有好多东西可看的，是不是？有各式各样的政论题目，你不喜欢这个中国的话，有骂中国的政论题目；你喜欢中国的，也有喜欢那个这个讲中国多么好多么好的节目，都有，或是任君挑选，口味不一啊！你要什么 flavor 啊 ，flavor 都可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正因为这样子，所以啊，今天基督徒的胃口都被弄坏了。牧师讲到，哎呀，老是这个，换点口味吧。要辣一点，要苦一点，要酸一点。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弟兄姊妹，问题是我们的味觉啊都得了 COVID 啊，我们得了 COVID 你知道吗？ COVID-19 啊，其中一个 symptom 是什么？就是没有味觉了。亲爱的弟兄姊妹，数位海洛因，你看小孩子从小就拿着手机当玩伴，是不是？哎呀，看着鸡那个脸上马上笑容就出来了。妈妈一说，哎，小花，小美，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呢，你看哈，这个是台湾做了一个统计说，72%的台湾人都有手机成瘾的问题。我曾经以美国的数据啊，我今天不再多讲这个东西，我想大家都知道。亲爱的弟兄姊妹，成瘾的意思哈，不一定是要到说你今天废寝忘食才叫成瘾。但是有一个原则，圣经上告诉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所发出的。所以有一个英国的一个这个大主教，他就一个东西，他做了一个测试，他说用这个测试来测试你跟神的关系。他说，当你独处的时候，你会想什么？哎，我觉得他问得很好。当你安静下来的时候，独处的时候，你会想什么？如果我们的心思没有被操练，我们是不可能说我时时刻刻想到主的，那是骗人的。弟兄姊妹，那是骗人的。如果没有经过操练，是不可能的。我们的身心思意念从小到大有多么多的东西，声音在那边吸引我们，手机的声音，各式各样的声音，太太的声音，说先生的声音，小孩子叫着要吃早餐的声音，各式各样的声音在我们的里面，你的心思要被保守。所以过圣洁的生活， 不是只是外面的行为，要从我们的心保守开始。那么怎么样子让我们的那个心腹的时候，他讲说要用水借着道，有没有用水借着道来洁净他的教会。所以教会怎么被洁净，基督徒我们怎么被洁净呢？洁净这个字啊，那么在原文里面呢啊，它是一个过去分词的，表明说这不是一次的一个动作，懂这意思吗？它是一个持续的一个动作，所以不断的被主的这个道，那道是什么呢？道就是 rhema， 在原文里面是 rhema。 我们知道这个就希腊文有两个词，一个是 logos， 一个是 rhema。 好，我今天没有时间多讲，但是 rhema 是什么呢？ rhema 比较是特别是啊，虽然他们两个 有相同性，但是他的其中的一个不同性就是说 rhema 是说出来的话，说出来的话语。好比说耶稣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切什么话。请记得这里说什么？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是不是？对，这本圣经啊，这本圣经，我们的圣经是什么？是写成的话， right， 对不对？是一个 written word。 但是呢，你会发现神很多时候会借着圣经的话，但是呢可能透过讲道讲员的口，或者甚至透过驴子的口，有没有啊？圣经上里面八人先知，他可以透过这些把它说出来，神可以用各式各样方式，但是这是 rhema。 然后这里也提到说，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看到没有？看到没有？所以这边让我们看见听道的重要性。亲爱的弟兄姊妹，因为当这个台上在宣读神的话语的时候，当把神的话讲出来的时候呢，跟你自己在那边看是不一样的。你带着一个渴慕的心，可能今天就是一句话就把你心中正在面临的问题解决了。你正在面对一个难处，一句神的话就使得你再一次的重新得力。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神的道，特别是这边今天讲到要用他的 rhema 这个说出来的话语，要来怎么样？要来洁净我们。举个例子，奥古斯丁我们大家都知道，对不对？他真是一个，也是一个浪荡子。哎呀，这个跟一个女孩私，跟一个妓女哈，有了这个啊私生子啊等等的这些，他这个母亲为他祷告了很多年，伤透心。但是有一天，当他听到一个声音，有一个小孩子在玩的时候，就这样子的发出这个声音来。你看到没有？上帝透过这个小孩子来说话，这个小孩子就说：“拿起来读，拿起来读。”哎，这时候奥古斯丁，我相信他以前不知道听过多少这些小孩子玩耍的话，但是那一天就他听进去了，他听进去了，他接着就拿起圣经来，然后把圣经打开，就翻到圣经里面这句话，就是右上角的这句话，他说：“不。”好色邪荡，不可增进嫉妒，这是在罗马书第十三章所说的这一句话。这一段话，当他听到十三章十一到十四节，当他听到这一段话的时候呢，他立刻整个人被光照，他悔改。弟兄姊妹，哇，我们传福音有时候传好辛苦，对没有？哎呀，圣灵一工作就这样子，这一个大坏蛋就信耶稣了。亲爱弟兄姊妹啊，你知道你没有经，你没有看见，你要真的是看见神的能力何等的 powerful。 好了，那奥古斯丁是如此，这么戴德森也是如此。戴德森在他这个在中国宣教最低潮的时候，他就在那个很苦的情况当中灵命低潮，结果这时候呢啊，简单的说，后来他读到圣经的一句话，圣经的一句话说什么呢？说什么呢？就是这句话，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他说：“我是 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他不知道读过多少遍，但是那一天当他读的这些圣经的时候，他特别注意到说，我是 I am I am divine， 我是。那一天他读的这一节的我是的时候，他就说是，上帝是，主耶稣说他是，他没有说可能，他没有说也许，他说他是。那一天这一个真理开启了他，让他看见基督就在他里面。他为什么还要在外面去找基督？他那一天经验到一件事情，就是这一位在他里面的这个内住的基督，他过去都没有亲近他，他过去忽略了他，他重新的看见这个基督就在他的里面，就是他得力的秘诀，就是他属灵生命成长的那一个关，这个核心的根源，他重新的开始这个跟这个葡萄树连上的。就是我讲这，也许你还不能够完全的了解他在讲什么，但是我只是要证明一件事情，就是说神借着他的话，使历世历代多少的人因此信了耶稣，使历代多少圣徒因此得力量、得帮助、得到引导。亲爱的弟兄姊妹，跟你旁边说，好好读主的话。不仅仅如此，不仅仅如此，而且怎么样？这里告诉我们说，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是要遵行你的话。求主帮助我们，不仅仅读神的话，我们的生命要改变，必须要去遵行神的话，应用神的话。如果我们每一天不要多，就把灵修的一句话、一节圣经，你就好好的去遵行，你将会看见，不要一年，你将会看见一个礼拜，你一定会不一样。阿门。